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生命的大牧者，你要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你要用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主啊，求赐福我们姐妹会的聚会。主，我们知道是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你要享受我们的敬拜。哦，你要在每一个姐妹身上得到最高的荣耀。愿主你的话啊，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愿主你的话来，真是光照我们的生命。谢谢主，我们把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主与我们同在。交托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
门。
我们看到哈，上一次那个赵华辅导有给我们讲到那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那彼得后书，我们看到彼得前书呢，彼得他已经在他知道要离世哈，受逼迫的日子，所以呢，彼得呢有在彼得前书呢有做一些安慰劝勉哈。那彼得后书呢，大概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一些已经有异端出现了哈，干扰教会了，特别是在主再来和再次面对审判的问题上。在这两个问题上来干扰到了教会，所以彼得呢就写了彼得后书啊。那彼得后书他主要的目标就是针对这个异端的出现哈。那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把背诵经文，请姐妹们一起来背一下，请。
神
愿
你
没
有
宽容撒旦
我的
时代。成
教
领
教
那不敬虔的时代，
却
保
护
了
传
义
道
的
挪
亚
八
的彼得后书
章
二章
节。
所以呢，彼得后书它的第二章的主题就是警告假师傅的危害哈。我可能给大家的讲义上漏掉两个字，危害。那他为什么要警告假师傅的危害呢？哈，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在这里。我给大家了一个结构哈，在第二章当中就可能我们带着这个结构去看比较清楚。第一个他讲到了一到三节是假师傅的危害真道，那到第四到十节呢就讲到了假师傅他要受的刑罚，那十到十一节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假师傅的真面目，那十七到二十节就是假师傅的诱惑，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就是假师傅背信背弃义路。大家可以参照看他讲到了一个假师傅的危害真道哈，和背弃义路是相对应的，那假师傅呢他的诱惑和刑罚是相对应的，那其实他也在讲到了一个中心的地方，就假师傅他真正的一个面目是什么哈。所以一到三节呢主要就是讲到了假师傅他这样的危害和到了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和背弃义路哈，它是首尾呼应的，而且我们看到它在这个用词上哈都是有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纲哈，我觉得带着大纲我们再来看第二章就比较更清晰。那三个大段落，假师傅的异端渗透一到三节，它怎么样渗透呢？主要出现在它的教训上，还有呢我们会看它的行为和结局。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讲到了神的态度哈，就是神审判，神对假师傅的，我们会看到他前面是他的异端渗透，后面是他行事为人，可是神怎么对待这样的人呢？假师傅呢，神一定要审判，而且列举出来历史上审判的见解，列出来三件事情哈，第一个犯罪的天使，第二个呢案例就是挪亚的洪水，第三个案例就是索多玛和蛾摩拉，所以以至于说要告诉说神的态度对假师傅是一定在要审判的，接受审判。那也列举出来第三个大点，假师傅的行事为人，他们有什么样的行事为人呢？我分为三个点，其实里面细看也是六个点哈，就是他们纵欲啊，就是在色方面，还有他们毁谤，他们诡诈与贪婪，还有他们虚妄与背道。那我想大家带着这三个大概一目了然就可以去看他的内容哈。我们来看第一大点哈，就假师傅的异端渗透。那彼得后书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呢有讲到说有一个问题是从前，从前是指什么时候？就是指在旧约时代哈，那就是指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假先知的出现。 那我们会看到啊，那个假先知的出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摩西时代就已经有怎么样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呢，出埃及还没有进入迦南以前哈，就曾经警告过以色列人，然后在他们当中会有假先知出来哈，而且也会行什么神迹奇事啊。那其实这个是诱惑他们离开神，这是摩西曾讲过的。那我们会看到列王时代的时候也会有假先知出来哈。那假先知我们知道说在亚哈王哈和约沙法王他们一起要攻打那个基列的时候，他们招聚了很多的假先知来求问啊，却攻击了把那个真正的先知哈米该亚就陷入了这个监牢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他们正对待当时对待真假先知，所以有假先知。那其实在那个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候哈，也有假先知出来哈。那个西底家做王的时候也有假先知出来哈，他们就奉神的名来讲话啊。所以这个主要是讲到了一个旧约当中假先知哈出来。那其实后面也有列出来，是讲到了巴兰先知哈，他也有来咒诅神的选民。其实我们会看到，那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将来在你们中间是指什么？将来哈，在你们中间就是指现在啊，在我们当中哈，或者指我们后面哈，就是我们会看到说有假师傅的出现，也是指在教会当中，就是彼得有讲到说在新约啊，旧约新约啊，这件事情并不新奇，这件事情呢也并不是在现在才发生的，而是在旧约就有了。那么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呢，也会有假师傅，就是有异端，他们要兴起，他们要出现。其实呢，这里彼得就讲出来，这件事情是一个在末世也会发生的，而且会看到他们的一个行为是私自哈。这里讲到什么叫私自，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圣经彼得已经把这件事情定性为异端，很清楚，假师傅的教训就是异端。那么讲到了说他们在教会要兴起异端，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他们的特色就是说他们在一章二十节有讲过说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那在这里呢，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有一个私自和一章二十节说私意这个是相互对照的引照的，显出了各种教内异端他们的错误。主要的原因大家明白是因为什么？凭着自己的意思来讲解圣经，这个很可怕哈。我们知道圣经都放在这里哈，大家拿到以后我们都在读圣经，然后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理解方式，然后每个人去解说圣经。如果我们没有按照圣经正义文本去解释的话，其实圣经会有不知道多少个版本了哈。所以我们会看到异端就是这样，异端就是随着私意，他们很大的特征就是他没有按照神话语正义哈来解释圣经。所以也指出了他们的教训呢的特点是什么，不光明正大，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而且带着伪装掩饰进入教会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讲到了一个，就是说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呢他们的教训的内容是有变质的。那我们会看到说假师傅哈，他们进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是在道上让你不一定一下子就能分得很清楚的啊，他们就是偷偷的啊，表面上是一致的，但是内里呢却已经改变了，实质上却有改变。我们来看到假师傅他们的教训里面呢，假师傅他所传的教训是陷害人的异端，也就是讲到了他的内容啊，其实是对会众对弟兄姐妹的信心是没有建造性的。我们怎么样来分辨神的道？神的道是要建造生命，神的道是要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啊，来光照我们的生命。可是异端呢，它是要来损害的哈，就是他将不纯正的道放在了神的话语里面哈，使人趋离救恩，就是使人跟从他们自己的主张哈，来陷入迷途哈。这就是假师傅他们故意，而且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成为异端，就是分门别类，在教会当中呢制造分裂的邪说。因为啊，他要 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呢要把那个不纯正的道啊带入到教会当中，所以呢他们表面上是一致的，但是在道理上啊，就是在真道上是相违背，好，但是不是一下子能看得清楚的，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哈，而是表面上似乎顺着真理的道在走，但实际上呢他们是伪装的属灵，哈，就用各种的仁义啊混淆真道，哈，然后使教会呢失去见证。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哈，一段就是大家知道说真假的区分哈，我知道我自己经历过有一些姐妹被骗，被诈骗电话所骗，她怎么骗呢？然后就告诉她银行怎么了电话，那在这边也有啊，在国内也有，然后他们就真的就以为他们的银行怎么了，就转钱过去，结果呢就被骗了啊，他们钱就没有了，这就叫电话诈骗哈，就是你听起来都是什么？是真的一样哈，所以但是事实呢你没有认真去听，还有一个你没有好好去分辨，结果就怎么样，就中了他们的诡计，结果你就会受亏损了哈。我用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讲异端也是这样，表面它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实质上呢它是在真道上是啊，已经圣经讲他们已经是违背了真道哈。所以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说它连卖他们的主啊也不承认。我给大家看这一出经文的时候会看到说，讲到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什么叫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呢？其实并不是讲啊说他们也讲他们也是蒙了这个救赎，而是说主耶稣为人付出了，这个人类付出了赎价是全人类的。所以呢只要人来到神的面前都可以啊来被主的这个赎价所赎买回来。可是他们自己不肯接受哈，他们呢自甘啊与这个主的救恩呢无份哈，所以他们呢就自己不肯领受啊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其实这里也讲到一个点，他们不承认，就是指他们外表方言言语和行为的悖逆，就是他们在这个纯正的救恩部分上他们是有问题的异端。什么叫有问题的呢？就是包括他们内里的思想也存在着悖欺。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核心的教义啊，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升天，还有他的再来，还有耶稣基督呢他还要审判。可是呢他们却在后面我们会看发现他们在主耶稣的再来上和要接受审判上他们是异端的邪说哈，他们就没有按照正义来讲。所以十字架的意义对基督徒是最重要的一个信仰的真理的核心。连保罗也讲说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想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哈，都是连于这一个基础。我想我们是常常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爱我们，爱我们舍命的大爱，没有一个人爱我们爱到舍命的地步即使有这个心但是没有这样的行为，可是耶稣基督他却真实的为我们舍命流血。所以我们所跟随的也是怎么样，跟随十字架上的耶稣哈，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个买字啊，不是强调人在被买之前的一个什么状况哈，他其实一直在强调一个这个被买，买是指这个基督为整个全人类的罪他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的，这个赎价是很昂贵的。这个赎价的昂贵让我们会想到一处哈，就是旧约当中以色列人他们被赎脱离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当灭命的天使要去击杀那个埃及的长子的时候他们就让以色列人在他们的门楣上抹上什么，抹上血，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他们所以呢在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到了那主耶稣也是为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这个赎价是非常昂贵的哈。也就是讲到了基督的救恩 是不能忽略十字架救赎的道理。所以异端呢，可能对于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呢，他们也会很轻忽。那其实当我们信主久了以后，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常常纪念主耶稣他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大爱。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久了，我们就会麻木了我们常常就会远离神就是因为我们不常常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何等大的代价那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讲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怎么样荣耀神。我请姐妹们把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请一起读一下，请。
因为你们
是
重
价
买
来
的，
所以
要
在
你
们
身
子
上
荣
耀神。
哇，这个保罗表达这句话是不是很珍贵啊？我想如果我们换出来，可不可以用自己的名字说，因为我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的身子上荣耀神哈。所以会看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是重价买来，何等宝贵。也许人不一定那样的看重我们，可是神却看重我们，神却为我们付出了舍命流血的大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舍命流血的大爱，他买赎了我们，他也买赎了教会。然后在以弗所书当中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子，所以我们也是教会的肢体。这个神学概念是非常深的，就是我们每一个被神重价所赎买回来的儿女，我们委身在他所重价赎买回来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会看到没有一间教会是完全的，可是我们如何向主委身，向教会委身，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来在十字架的救恩上，在这一个神学上在教会论的神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对我们的一个真理的教导但是我们看到异端却怎么样，异端却不纪念也不看重，而且他们也怎么样不肯接受。我们继续来看呢，在第二到第三节讲到了假师傅的行为和他们的结局。他们的行为有两个大的特点，就是什么特点呢？邪淫，还有呢贪心。邪淫就是淫荡放荡的意思那也是指他们在信仰方面的罪恶他们明知道真道却不肯相信，也不引人在真道当。另外一个也是讲到他们在色方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异端是在他们在情欲上是败坏的异端呢他们会来放大自己的这个情欲然后呢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很多的案例那另外一个呢，他们还有贪心就是他们是在钱财上他们也是有这个取利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其实这两大点在教会里很可怕的问题是什么，便叫真道因他们被什么被毁谤了。所以他们呢，因为我们会看到假师傅是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是不是会众啊？他们不是，他们有可能是教导者呀。所以呢，以至于他们可以有教导，把有这个传讲的机会有这个教导的机会，以至于可以混乱甚至呢在教会当中来传讲这些假的，传递这些假的消息真理。所以我们会看到，所以以至于让人分不清，特别是那些出信的圣经当中有讲到的，讲到他们使那一些呢在信心上不坚固的，就是指在真理上还没有扎根的这些呢，他们就分辨不清楚，而且也会让外邦人来毁谤教会。为什么？有邪淫，有贪心。所以外邦人看教会的时候就会说什么，你们都是一伙的，都是一样的就像今天倘若我们教会里面有失去了一些犯了一些罪，失去一些见证的时候，那外邦人来看教会，他不会区分什么是正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他就会整个的来涵盖来讲你们基督教如何如何，是不是？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就让真道被毁谤。所以也指出魔鬼，这也是魔鬼的伎俩魔鬼要在教会当中兴起那么多的假师父和假弟兄那我们会看到在加拉太书二章第四节那里也有讲到讲到了这个 贾师傅啊，那么他们讲到了说贾师傅的教训啊，那么还有贾道理，还有用各种的那诡计啊，使信徒跌倒。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贾师傅啊，或者异端，他们的特色是他们不去传福音，他们是拉拢人心，对不对？啊，异端他们就到教会里来啊，我会发现很多像那个东方闪电呐、啊，还有一些异端呐、啊，啊，还有他们就到教会里来，为什么呢？他们找跟啊这个信仰上有一些地方相同，但是有一些地方不同，他就找信仰上相同的人，但是呢又讲出他们不同的地方，就把神的真道给篡改了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就好像让会众就没有办法分辨真真假假，可是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他们会拉拢人啊，他们会来攻击教会，这就是魔鬼啊的假道理，要使教会，这里讲到说使教会呢啊受到了毁谤哈，因真道被毁谤。那保罗呢也有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讲过哈，在帖前二章五节说，那他们呢因为让真道被毁谤的时候哈，就是使信徒跌倒，而且使人误解真道，这是两个特色。那他们的贪心也是做工，没有真正的，他们是雇工啊，不是真正的牧者啊。牧者是有，那正果牧师讲过一句话说，有爱就有羊哈。那其实牧养教会是要有爱啊，是爱羊群的。但是雇工是什么？圣经耶稣又讲到雇工是啊，当狼来的时候雇工就会怎么样，就会撇下羊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就是说啊，正果牧师有讲过说，那在爱里面才是真正的牧养。但是雇工呢没有爱，雇工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取利啊，他们只是为了贪图财物或者利益。其实他们混进教会，在教会里这个异端呢，他们的目的也是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取利啊。所以保罗有对教会讲说，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哈。所以会看到他们呢就有贪心，做工并不是纯正的目的。他们因为贪心呢，他们就会怎么样？贪图利益。贪图什么利益呢？就是这个我们会讲到说，一个是钱财的利益，另外一个呢有可能是权势哈，权势的利益。所以他们就用捏造各样的这个言语啊，为的目的是取利。所以指出了他们不是诚实的传道，他们捏造自己，把自己说得很高深呢，把自己说得很有这个学识哈，对圣经的见解，但是他们甚至做假见证啊，并且是为了获取信徒的敬重，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干什么？曲解了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他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他取利。那保罗也讲过说，在哥林多后书说，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哇，这句话姐妹们宝不宝贵？保罗做工的原则是我们未曾亏负谁，好，指保罗他没有故意去亏负别人哈，占便宜。那未曾败坏谁？保罗有一个观念，保罗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因为啊，自有审判的主在，他免得自己越过神审判的权柄，因为论断的性质里有审判的性质，因为审判的主权不是人呐，审判的主权是神呐。所以呢保罗又讲说，我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哈。那取利呢，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在教会里就是把信徒当作一个这些幼稚没有成熟的信徒啊，被欺骗，他们好得到那个好处哈。但是最终呢他们却无法逃避神的审判，因为神说他们必要自取速速的灭亡。所以我们会看到哈，他们的刑罚呢，圣经上也有讲哈，他们的刑罚在讲到说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也就是讲他们的刑罚哈，从下面几段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古时候，从旧约当中就开始，一直到如今，彼得就列举出来，审判是逃脱不了的。虽然在人他可以混乱呐、他可以曲解神的道，看似贾师傅呢，他们也有昌盛之处哈，看似呢 他们也没有得到神的什么马上的这个、看见不同的管教，但是圣经上神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说他们一定是要接受、刑罚的，而且呢并不会迟延。那我们会看到呢，也就讲到他们不会侥幸的逃过审判哈，那这件事情是神一定要审判，所以就列举出来神的审判和见解。那过去的审判二章四到六节啊，我们看到那就讲到了对天使哈，那神把包括还有呢这个这三个案例讲出来哈，挪亚的洪水呀、还有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件。那么到了第九节我们就看到了哈，说现在的审判，说把不义的人留在审判之下等候神的审判，是指什么？指我们现在也会要面对审判。那过去的拯救呢，是指七到八节那里又讲到了谁呀、搭救了，有两处搭救，搭救了义人罗德，还有搭救了什么？好，挪亚一家八口。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又讲到了过去的拯救，就是敬虔的人虽然在那个不义和那个整个人类犯罪的情况下，但是仍然有被神拯救的。那我们虽然面临审判末世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神的拯救。第九节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所以这里讲到说只要是敬虔的人主一定会搭救。所以神的态度是要审判，并且有把历史的事件有列举出来，三个历史的事件。第一个犯罪的天使，有两处宽容，第二章第四节哈，有讲到了一个宽容，二章第五节说也有讲到了宽容这个词，姐妹们留意一下。就讲那天使犯了罪是指什么？就是指堕落的天使哈，那他想与神同等抢夺神的荣耀。那我们会看到而且他被丢在地狱里，因为天使他不守本位哈，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犹大书一章第六节说主就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其实是讲到了说天使最终也是要接受这样的一个审判，就是魔鬼。那启示录对这个部分讲的很多哈，所以那在黑暗的坑也是指囚禁堕落天使的地方哈，就是交在黑暗的坑里和丢在地狱里其实是一个意思在这里啊，指同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将来魔鬼的审判和这些一切犯罪的人的审判都是一样的结局。所以从这节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这些不守本位的天使，堕落的天使他们没有守着本位，他们离开了自己的住处他们抢夺神的荣耀，所以他们犯了罪。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天使也一样犯了罪，也要接受审判。那其次呢，讲到挪亚的洪水挪亚的洪水呢就讲到了一个事情，也是没有宽容那在第一节当中呢有讲到说天使接受审判在第一个案件，第二个却讲到了挪亚的洪水。但我想大家有没有想到挪亚洪水是那一个世代是那不敬虔的世代，是一个世代被毁灭，却保护了挪亚一家八口。大家觉得这个比例悬殊是不是很大呀？不得了。大家有没有想到挪亚在那个时候挪亚其实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对不对那上古的世代，上古的世代是指人类历史的初期就是整个的世界都败坏了，就是指挪亚的世代。那我们参考创世纪讲的说，那个时候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整个世代全部犯罪在神的面前他们的罪已经达到了神审判的标准。所以不敬虔是代表对神没有敬畏的心，不怕神他们一切的恶行都是最终呢要被神的洪水呢泛滥来审判毁灭了地上一切有气息的活物，却保护了。什么叫却保护了？就是指挪亚他制造方舟他免受了这个洪水的灾害。其实讲到了说挪亚传义道，他如何传义道？你想挪亚跟别人那个时代所讲，说洪水要来了，他们相信吗？他们不相信。他造那么大的一个方舟，别人怎么看他？所以我们会看到义人不一定都是被接纳的，义人不一定在人面前都是会有一个人给的正义的一个评断而是在神面前会看到终归结局是不同的。 那我们看到挪亚那个时代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很艰难呢？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呢很难，但是我想哈，没有比挪亚时代再难的哈，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人听他讲，也没有人来看他的行为都是古怪的哈，所以挪亚每天只做一件事情，就制造方舟。所以挪亚的逼迫和压力是很大的，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看到，但是最终我们看到神却保护了他们一家，因为他们顺从神，没有顺从那个时代的罪。我们来看索多玛第三个案例，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哈，也讲到了说只搭救了啊，主知道搭救了。我想大概这个三个案例，我们就看宽容和搭救了这几个词就明白。那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的倾覆，上面的挪亚那个世代是用什么来倾覆的？水。但是这一个索多玛和俄摩拉是用什么？焚烧成灰，是用什么？火哈。那作为不敬虔人的见解，其实彼得一直在讲敬虔不敬虔，敬虔不敬虔哈。所以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是不敬虔的哈，判定就是指他们是悖逆，双城都被定了罪哈，这两个城，而且也被神刑罚。就是转眼间倾覆并没有，倾覆是什么？一下子坍塌。大家知道地震，土耳其地震，对不对？那一下子就坍塌。我们知道那个汶川地震、日本地震，它是一下子坍塌。有没有说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去在那里想啊？没有，我们用就知道倾覆应该比地震更快，转眼间哈，就是没有任何的让你可以思考的余地。所以我们看到是焚烧成灰哈，这里有讲，我就不再去看。但是却搭救了那位恶人行隐忧伤的义人罗德。我们看似罗德并没有什么好的行为一样哈，但是圣经在新约，在彼得书信对他的定义是义人罗德。为什么呢？他住在他们当中，而且呢他们看见他们行不法的事，他的心就天天的什么伤痛哈，他有为他们祷告啊。我们看到说罗德虽然住在他们当中，但是呢他对这些事情犯罪的事情他却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另外一个呢，有一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吗？其实就是什么，当天使来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那城是不是他们都犯了什么同性恋的罪，对不对？他们就怎么样，要拉天使出来哈。可是义人罗德就保护什么，保护天使哈。我们看到说那主就搭救他脱离试探，把不义留在了刑罚和审判底下。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城啊，所以那罗德呢却天天忧伤啊，显出他与恶人的隐形不同哈，他为此呢无能为力，但是他呢也很煎熬啊，他就为那个城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哈，这里讲到了这三个案例，其实是讲到了一个问题，是啊，神是绝不容许罪恶的，包括异端假师傅他们的罪恶混淆主道，而且呢使主的道被毁谤，那其实神一定会审判。但是神在审判的时候，在罪恶的时代，神会搭救敬虔的人，把不义的人仍然留在审判之下。也就是说，人如放纵肉体污秽的情欲啊，轻慢尊长，胆大任性，这些都是后面讲到他们的行为哈，都会要接受审判。那第三个大点呢，就讲到了从这三个案例哈，挪亚和罗德都是从试探当中神把他们搭救出来哈。但呢当时是不是立即就被搭救的？其实不是的。挪亚呢是多少年呢？大家还记得吗？挪亚是多少年？120年，他一直造一只方舟，他也忍受着邻居身边那些人犯罪吃喝快乐，说啊你天天笑话他做一些无谓的事情，对不对啊，就是我们上面讲到了。可是呢最终呢他们挪亚却得救了，但是他们包括他们在那些舒适罪恶的生活当中，最后呢他们却要接受审判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那这三个案例讲到了都不允许罪恶的时候，也同样列举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假师傅具体有哪些行为呢我们看到了说他们的行为是有三个大点哈。第一个是纵欲与毁谤。那纵欲与毁谤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了说 那些随从肉体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惧怕。所以他们胆大任性，什么叫胆大任性呢？哈，就是尊位的这个词啊，就是荣耀和尊荣的。那其实最终呢，也是指向了什么？指向了那一个真正的王和统治者，就是指神。他们不怕神呢，他们心中无神，目中就会无人，他们就敢做一些就是这些违背真理的事情哈。所以你会发现说，凡是在真理真道里面，我们会有道的约束，可是异端没有道的约束，他们为什么敢行淫乱呢？他们就不害怕嘛哈。所以他们就敢行淫乱，所以我们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他们胆大妄为。那我们会看到说，讲到了一个他们没有灵性哈，就是讲到他们像什么一样，他们像畜类一样，好，被肉体的欲望支配他们却以为呢比常人更有智慧，所以他们敢于毁谤所不知道的。什么叫敢于所毁谤不知道的呢？就是属灵的事情哈，他们敢于毁谤。所以我们会看到哈，这个人呢，其实的骄傲哈，人的知识会让人在骄傲上自大，但是呢也会让人在知识上觉得我已经得到的时候，也会满足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骄傲就会让人更加的来迷失哈。那属灵的，他们没有属灵的话语光照。那苏龙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谦卑是没有声音的美德，骄傲是没有感觉的罪啊。什么意思呢？哈，谦卑是没有声音的美德，不会去真正谦卑的人不会歌颂自己的美德，而真正骄傲的人呢，他犯罪也不会有感觉的。那骄傲呢，会导致在那个《危机四伏》那本书里讲到一句话，叫骄傲会导致人渴望权力，骄傲也会使人呢可能不自知那骄傲呢也会使人渴望权力，而导致聚集这个侍奉的盟友渴望控制，导致你去寻找侍奉的敌人。这是在《危机四伏》里边那个牧者所讲的一句话哈。所以会发现哈，这些人他们胆大妄为到什么地步啊？他们胆大妄为啊，他们就来抵挡真理哈。他们在主的再来上，在主的审判的信息上，他们都敢把这个属灵的信息都把它给这个传讲的用假的来混淆真的哈。所以他们胆大妄为，他们不害怕神，所以呢，不畏惧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人的敬畏之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讲到说，他们就会被肉体的欲望支配，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灵性上没有分辨，那么他们也会带来毁灭哈，不但败坏自己而且毁灭自己哈。所以讲到说，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什么败坏哈。是讲到了这个假师父他们最终的结局一定是要遭受神的审判和遭遇败坏。所以假师父在传讲这个主再来啊和被审判的这个假的信息的时候，他有可能讲主会再来吗？第三章我们就看到说主来吗？他甚至讲主真的会来吗？一直讲主来了吗？其实这些信息上就有一个让大家远离神。另外他们诡诈贪婪那诡诈贪婪就是讲他们得了不义的工价。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怎么样喜爱宴乐而且呢不义诡诈，就是他们诡诈是什么？诡诈就是不用光明正大的方法是用不义的方法。另外呢喜爱宴乐，而且是公开的明目张胆的犯罪。在你看喜爱白日宴乐呀，这个是一个不该做的事情，对不对？而且装作属灵就是他们一同坐席嘛，坐席就是什么就是一同有可能只当时参加爱宴啊圣餐等，因为他们是师父嘛，所以他们表面上装作属灵，但是他们内里他们的眼睛是淫荡好色的，并且他们的行为是引诱不坚固者，而且是贪爱钱财。我们会看到这个引诱它其实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们引诱的意思是说，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就是把那个诱饵啊放在鱼钩上，就是让人可以怎么样啊，觉得很好啊，让那个鱼啊就可以去咬那个鱼钩哈。可是呢，最终他就怎么样被钓上去了哈，就是指这个危险和这个诡诈哈，是隐藏的这个诱饵来欺骗人，就是你表面看起来道理都是一样的真理，但是它里面是有错谬的，里面有私意解说的，所以这个是很可怕。所以圣经一定是按照它的圣经的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弟兄姐妹自己的装备在真理上的扎根也很重要，就可以分辨什么是纯正的道，什么是异端的邪说。而且呢，他们不但这样哈，他们还贪爱钱财。贪爱钱财的时候是不是举出了一个例子 啊他们举出了一个什么例子，在十五节说他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此啊，比尔之子巴兰的路，把巴兰列举出来哈。那巴兰呢，我们知道说巴兰这个事件就是说啊，指他怎么样啊，巴兰他啊去因着贪爱钱财啊，他就故意的本来啊就被收买哈，就去咒诅以色列民。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巴兰的教训，就是他将启示录也对巴兰有一个定义，说他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了，就是二章启示录二章十四节。所以巴兰他被摩亚王收买的时候哈，他本来是以色列的先知，可是呢他却怎么样，他却去咒诅啊以色列人，但是神却改变了他口中的话，而且神也让驴驹来责备他，对不对啊，畜类来责备他啊，就是讲到了其实这个人呢、啊、在这个钱财的诱惑下，人会有这个变质。所以啊，那巴兰呢，约书亚对巴兰的定义为他是一个术士，好，就是巴兰是有个先知之名，但是他确实有一个术士的行为啊，就是他有属灵的外貌却没有属灵的实质，他却怎么样啊，他却啊为着杜甫啊，为着这个钱财，他内里充满了贪心。所以我们看到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的言拦阻了先知的狂妄。所以这里有一个就很讥笑的事情，就是说一头笨驴啊，有一个牧者讲说，一头笨驴都比一个宗教领袖有更正确的意向，因为后者的道德观已经被行为图利的意念所败坏。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他的诡诈和贪婪。我们第三个呢，来看一下他的虚妄和背。那这里讲到了他们是无水的井。什么叫无水的井呢？我们讲那个井最大的功用是干什么？供应人的水哈、啊、渠道。可是呢，他们却怎么样？这里说无水的井有没有用？就徒有其表，没有任何作用哈、啊。另外一个呢，他们也讲到他是狂风吹逼的雾，是指什么？暂时迷惑人的哈啊，但是呢，等到太阳的光一出来的时候，就怎么样？他们就散去了哈，你就能看清到底是什么。他们是暂时扰乱人对真理的认识，但是狂风吹逼很快就消失了，代表这一切都是什么？徒有虚表。徒有虚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益处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假师傅的他们的所表达的内容啊，其实都没有办法经得起考验。耶稣基督也讲到了一个，他们是讲到了一个如何来识别真假。耶稣讲到了是凭果子认树，对不对啊？我们会看到还有一个呢是建在沙土上呢，还是那个建在根基上，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会从一个结果，最终的结果来看这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我们当下不明白，可是过后我们会明白，见主面会明白。有的时候不用等见主面，可能从一些结局一些这些异端他们的结局，他们的为人处事，他们是不是具备这一些，我们就能看到。所以他们是虚妄于背道的。那讲到了呢他们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这个 神的道，而且他们说虚妄矜夸的话，就是说的是天花乱坠的夸夸其谈的，但实际上是为了误导人。而且呢，他们引诱那不稳的出信者啊，情欲和邪淫的事啊，他不觉得这些是犯罪的事情，会把罪扩大。那应许人得自由，宣称呢就是自由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审判呢，也不需要悔改认罪啊，高举自由啊，高举啊这个啊情欲的败坏的事情，让人成为败坏的奴仆。所以我们会看到啊，这里有讲到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点，说他们不但自己这样去引诱啊，说这样的话，他们引诱人犯罪，而且呢，引诱的是那些刚信主的人呢，对真理不坚固的人呢，不去分辨的人。另外一个呢，还引人呢做败坏的奴仆哈。另外一个，他们还有背信弃义哈，他们远离神的道，重回最终啊，这让我们看到说，耶稣洁净了那个赶出那个污鬼啊啊鬼附者，可是他不把主接到生命当中，仍然有污鬼还会进来哈。同样，他们也是仍然回在最终，所以他们头脑上有知识啊，虽然他们知道真理，但是他们却啊背弃哈、啊，本性上没有改变，所以知道呢，并不等于代表呢是真正的一个啊去能行道哈、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哈、啊，这个品格并不是挂在嘴边上的，心思和行动呢是要一致的，品格决定一个人的为人。那为人也决定一个人的观点，那观点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取向啊。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假师父他们的行事为人，就可以看到啊，其实他们在道上错谬了，他们也会什么啊，绊倒别人啊，就是说啊，成为绊脚石。那么因为他们没有啊，行为上也不能活出，他们讲的是和所行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会看到。但是啊，真正纯正的道是我们听到讲到我们也要去行道，不一定完全行得到，但是一定会在道的约束的里面。好，那特别讲到了21到22节呢，他们讲到了一个主题是假师父背信弃义，1到3节也讲到了假师父的危害的真道，就讲到他们对实际上是在真道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首尾的呼应哈，看到他们的危害。那我们会看到21节哈，讲到了一个圣命哈，21节讲到了一个圣命的意思哈，我们说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就是他们知识上知道，但是呢他们却知道了以后不去行道，而且故意的违背圣命，就是听到不行道，自己呢欺哄自己哈，就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来行出神的道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啊，22节引用了两句俗语哈，哪两句俗语呢？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们转过来怎么样，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什么意思？他把狗和猪列举出来，对不对啊？他把狗和猪列举出来是什么意思呢？讲到了他们如畜类一般哈，畜类是没有理性的哈，畜类是没有灵性回应上帝的。所以会看到哈，那他们不单像无水的井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像那个被风吹散的那个雾一样哈，他们是一个虚浮的，他们说这个不单是说这个虚妄矜夸的大话，而且呢他们还应许人在基督的救恩以外的自由。他们呢也像畜类一样，就是头脑上的知识啊，虽然有知道真理却背弃了哈，没有真正的改变，行为上并不会改变哈。我们就想起一个人呢，犹大。犹大他其实跟主那么久，他什么都知道，可是最终他有没有悔改？他没有，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假师父的行为就是被污秽、自大，还有他们呢无情。什么叫无情呢？就是他们用各样的话毁谤、抵挡哈，还有贪欲，他们被这些罪啊的所成为这些罪的奴仆，所以最终他们必会灭亡。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假师父的背信弃义啊，以至于假师父他们最后的结局是像猪狗一样。那猪和狗是律法中最不洁净的 这个动物、啊、是讲到了形容在真理上他们不会回应，他们是活在那个、情欲的败坏的里面、啊、只要那个环境来了，就是讲到又会猪和狗、啊、暂时的干净，但是只要那个环境来了，圣经说他们又会回到那个肮脏的环境里去，而且呢，他们是暂时离罪，却没有真正的从心里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不认十字架啊，认罪悔改，也没有永恒的价值，他们没有永恒的盼望，所以虽然打扫的干净暂时的，但是终必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他们没有悔改在圣道的里面，所以呢也会落在撒旦的网罗和辖制里面，然后成为混乱主道的假师傅。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第二章的架构哈。第二章是假师傅的危害哈，警告，那假师傅的异端渗透，他们的教训出现，他们的行为结局，神对假师傅的态度列举出来了、三个例子哈。三个例子就是有这个天使、挪亚的洪水和索多玛和俄摩拉，但是在这里有 两处的搭救。搭救是指谁啊？搭救了啊、挪亚一家八口，还有呢搭救了异人罗德哈。所以也讲到一个信息，敬虔和不敬虔的区别，不敬虔的一定要接受审判，那敬虔的一定会经历神的搭救，所以给姐妹们我们有盼望，说我们走敬虔的路，过敬虔的生活，敬畏神，跟随主，这个是很重要的。就索多玛和欧摩拉那个世代对比的话，我们比罗德，我们比挪亚啊，我们比他们的真是逼迫和压力要小得多了，但是他们仍然可以有敬畏之心哈。那假师傅的行事为人呢，我们会看到从这些点，他其中把他的贪婪用巴兰这个事情哈讲出来，例子讲出来，巴兰他为利所图，就改变了这个就可以做违背他这个先知的身份的事情哈。所以会看到说人在人是会有败坏的哈，这个假师傅会有这些的表现，但是最终定论是什么啊？他们没在二十二节讲得很清楚哈，说他们没有在圣道上来继续的啊。二十一节在圣道上他们违背了，但是呢，他们就像猪和狗一样哈，就是最不洁净的，他们没有办法来在神的面前啊，让圣灵住在他里面做真正的洁净。所以这是讲到了第二章。好，我就停在这里哈。